好，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这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，主，你来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你的身上。主，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领受你的话，你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谦卑的领受你的话。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对很多基督徒来说，信仰是在礼拜天去到教会所做的一切，但是在耶稣的教导以及在保罗的教导里面，信仰就是生活，信仰是走进人群，活出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，生活所呈现的每一个状况，每一种的关系，都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们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说我们是信靠耶稣的，那信靠耶稣就是跟随耶稣。跟随耶稣不是只是在教会里发生的事情而已，不是今天你来这里发生的事情而已，乃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把耶稣带到我们的个人生活，把耶稣带到我们的婚姻生活，把耶稣带到我们的校园生活，把耶稣带到我们的职场生活，把耶稣带到这个社会，把耶稣带到这个世界。信仰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使命，意思就是我们是围着耶稣基督带着使命而生活，我们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。这个做见证的这个做的概念，强调的不是 doing， 而是 being， 是活出来。意思是说什么？传福音不是在做一个的动作，我再说一次，传福音不是在做一个动作，是一个生活方式，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去显示耶稣基督。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也像耶稣所说的，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，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又颂赞你们的天父上帝。弟兄姐妹，信仰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使命，这三者之间从来都没有分开过。但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三个切得非常干净。我的信仰是信仰，我的信仰是在星期天，我的生活是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我们分割得非常干净。今天我们要重新的来思考，什么叫做信靠跟随耶稣。也许我们信耶稣很久了，到底今天我们要重新的来思考，到底什么是信靠跟随耶稣。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人，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其中的一个人物来看，他是怎样跟随耶稣的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路加福音5:1-11，这一段的经文显示出什么？这段的经文显示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显示出耶稣的无所不知，耶稣的无所不能。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，透过耶稣对彼得的认识，清楚地显示了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段的经文有另外一个主题。当我们仔细去查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，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，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的经文的思路发展的时候，很明显的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耶稣是怎样？耶稣是刻意的来找彼得，耶稣是刻意的上彼得的船，耶稣是刻意的跟彼得有互动，耶稣是刻意的向彼得提出要求，耶稣定义要彼得去经历，然后向彼得发出呼召。彼得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彼得就像我们一样，是个性情中人。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信靠主，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主。我们说我们侍奉主，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。彼得有很多这种的上上下下，我想我们很容易去感同身受，我们跟他也很相似。在福音书里面多处记载了彼得跟随耶稣的过程，从他这一刻怎样的被耶稣呼召，到他后来怎样的三次不认主，然后他后面最后的时候他怎样，他又重新的拿起渔网去打鱼。其实中间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，可是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锁定这个第五章的里面。什么叫做跟随耶稣？跟随耶稣是坦诚个人的有限和软弱，跟随耶稣是坦诚个人的有限和软弱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耶稣和彼得的互动，大家请注意彼得的表现，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来思考。当耶稣上了彼得的那艘船，那只船，耶稣就向彼得提出了要求，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。可是第五节，彼得回答主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们整夜劳苦，毫无所得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句话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挖里面彼得所要表达的。彼得说，我们整夜劳苦啊，整夜劳苦，这边里面的两个词，整夜劳苦，表明了什么？表明了付上代价，表明了付上时间，表明了付上非常非常的多。这种的方式，这种的表达方式，从常理或者推理来说，下一句话按理来说应该是什么？我付出了那么多，应该是怎样？大有收获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尽了本分，我做了该做的，我把我能够做的都拿出来了，我的经验，我的学问，我的钱，我都摆上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彼得是什么？彼得是一位专业的渔夫，他尽他一切的所能，到了一个精疲力尽的地步，可是他下一句话说毫无所得，连一只鱼的影子都没看见。这个是一个很不搭的，你知道吗？ damage。 但是在背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说了什么？说了我们人的有限，我们人的有限。弟兄姐妹，跟随耶稣表明我们的有限，表明基督的无限。因为唯有有这样的属灵认知，人才会真正的在上帝面前谦卑。我再说一次，唯有有这样子的属灵认知，知道我们有限，基督的无限，人才能够真正在上帝的面前谦卑。太多时候我们人太看重我们自己，太看重我们自己有什么，我赢得什么，我胜利什么， 彼得说，我们整夜劳苦，毫无所得。可是在第八节彼得看见，第八节说到彼得看见，第八节说到彼得看见，看见什么呢？就是看见两只装满了鱼的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这是神迹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很多的鱼，网几乎要裂开。那表明按照彼得的专业打鱼的经验，彼得看到这个网其实应该是要裂的，但是没有裂，这是神迹。然后第七节说到两只船装满了鱼，神之船要下沉。同样的，船原本应该要下沉的，却没有沉，这是神迹。弟兄姐妹，当彼得看见这样子的状况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彼得，请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是彼得，两只船装满了鱼，我请大家用一点想象力，如果你是彼得，你干嘛抓鱼？你干嘛抓鱼？是为了找吃，对吗？是为了找钱。这两只船装满了鱼，彼得看见了。假如我是彼得的话，就好像漫画里的人物怎样，那两颗的眼珠子凸出来都是 SSS， 钱钱钱，看到的都是钱。假如我是彼得，我会说什么？我发了，两只船装满了鱼，我看见的是大房子，我看见的是汽车，什么都有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看见什么？他俯伏在耶稣的膝前。这个俯伏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神迹，他看见了自己的软弱和污秽。应该是在发财的时候，两只船装满了鱼，我打鱼不是为了这个吗？我打鱼不是为了钱吗？这两只船回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会带给我多少的财富吗？但是彼得说，主啊离开我，主啊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跟随耶稣？跟随耶稣就是承认个人的有限和软弱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谦卑，我们需要谦卑。在这个后现代文化的当中，非常高举个人的表现，我们很容易感觉自己了不起，我们很容易慢慢的不知不觉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靠自己，我们甚至靠 Google 就可以了。真正跟随耶稣是坦诚自己的有限和软弱以及谦卑。在我们读书的时候，学校需要排名，看你的成绩多少。出来工作的时候也有评估 appraiser， 升职加薪。其实这些的分数与评估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好，不过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分数对我们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？我再说一次，分数对我们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？当我们拥有，这个拥有使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学生？当我们拥有， 这个拥有使我们 成为怎样的员工，怎样的上司，怎样的老板。当我们拥有，这个拥有使我们成为一个怎样跟随耶稣的人，这个拥有是让我们更看见耶稣多过看自己吗？这个拥有是让我们更看见自己多过看见别人吗？弟兄姐妹，跟随耶稣不单是坦诚自己的有限和软弱，跟随耶稣也是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与能力。我再说一次，跟随耶稣也是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与能力。在三到五节里面是非常戏剧化的，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刻意的上彼得的船，因为很多人听耶稣的讲道，耶稣就用了一个最自然的方式，他设立了讲台向群众讲道，他的讲台就是那一只彼得的那一只船，那一只船变成了讲台，就向着岸边的群众来讲道。很显然，耶稣是刻意上彼得的船。当耶稣来到彼得的船的时候，当然我也相信彼得也欢迎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当时候是公众人物了。现在耶稣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要上彼得的船，对彼得来说那是很有面子的事，自然的他就欢迎耶稣上船。但耶稣上船之后，耶稣就向彼得提出了要求。耶稣先对彼得说什么？把船撑开呀，请他把船撑开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撑开？你们看过渔夫撑开船的那个动作吗？就是用长长的一个杆子，然后呢，这个杆子往岸大大力的往后撑，使船能够稍微的离开岸，接近海，这样群众就不会上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动作撑开的这个动作需要什么？需要什么？需要力气。弟兄姐妹，彼得他怎样？他已经整夜劳苦，已经累得不得了。当他们回到岸边的时候，任何专业的渔夫都会做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他们会怎样？会拉开网。第二，他们会洗网。第三，他们会怎样？晒网。这几个动作任何专业的渔夫都要做的，拉开网、洗网、晒网，不是小网，是大网。已经劳夜整夜劳苦，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，都把这些该做的都做好了。可是这时候，假如我是彼得，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睡觉，我要休息，我累得半命了。可是这时候耶稣却说什么？把船撑开，把船撑开。假如我是彼得，我会说好吧好吧，船给你用，船给你用，你要撑你自己撑，我去睡觉。可是我们看到彼得他去撑开这个船，撑开以后耶稣就继续的讲道。耶稣讲道讲多久，圣经里面没有说，圣经也没有说彼得有没有听耶稣讲道。我猜想可能彼得已经是在半睡半梦半醒之间。好，耶稣讲完道了，又来跟彼得说话。耶稣说什么？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耶稣又来了。耶稣你又想干嘛？弟兄姐妹，但是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是有目的的。耶稣要彼得学习一个功课，你真的要跟随我吗？你 serious 吗？你真的要来跟随我吗？你要降服在我的主权和我的能力。因为对彼得来说，他自然会说，我已经整夜劳苦了，什么都没有打到。但是彼得这个时候却说什么？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，我愿照你的话下网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彼得选择降服在耶稣的主权跟能力，这是彼得做的选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非常的关键。彼得是一个有经验的人，对他来说，加利利海是他熟悉的不得了的地方。什么时候去打鱼，在哪一个地方打鱼，加利利的水温多少，他清楚的不得了。他是在这里长大的一个专业的渔夫，整夜劳苦，什么都没有打到。而现在有一个人跟他讲，现在是打鱼的时候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真是笑话。讲这句话的人不是渔夫，是一个木匠。假如你是彼得，你听过关于耶稣的事，耶稣会教导，他听过耶稣行过一些的神迹，但耶稣的厉害应该就是这些吧。耶稣的厉害应该不是抓鱼，抓鱼才是我才厉害的，才是我。但此时此刻，彼得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愿意降服在耶稣的主权，就把自己的经验放下，就把自己的过去放下，就把自己成功的过去放下，就把自己的以为放下，就把靠自己放下。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当耶稣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下网打鱼很重要。因为原本的意思就是你会 expect 你下去之后就会有鱼上来，下网打鱼的意思就是你下去一定有鱼上来。彼得这个时候要么就是相信自己的经验，要么就是降服在耶稣的能力，耶稣说了算。彼得就是这样认为，好，耶稣说了算。什么叫做跟随耶稣？现在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化里面，跟随耶稣很多东西是变成相对的，信靠顺服似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。很多时候我们的顺服是在我们的思想，能够通过我们的思想才叫顺服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，很多时候我们的顺服是在我们的思想，能够通过我们的思想才叫做顺服。但弟兄姐妹，这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。跟随耶稣就是降服在他的主权和能力，耶稣说了算。有一本书，书名叫《跟随我：生与死的呼召》，这本书作者在里面就讲到做门徒的一个概念，它里面的一句话跟耶稣说的很类似，但用现在的表达方式，就是说无论耶稣要求什么你就给什么，无论耶稣如何引导你 你跟随就是了。降服在耶稣的主权和能力没得好商量，特别是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吗？你是吗？我们都曾经做过决志祷告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我知道有些人更厉害了，他说我没有做过这个决志祷告，我从小就是跟随主了，我一出生就是跟随主了。还记得那个跟随主的那个图吗？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从宝座上下来，让主坐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。弟兄姐妹，但多少的时候我们仍然抓住我们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非常在乎我们生命中所付出的，我们仍然依靠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东西。但是彼得在这里说，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，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不容易的功课。我再说一次，这是不容易的功课。跟随耶稣不是一个概念，不是一个 concept 而已，跟随耶稣是一个生活方式。今天让耶稣的主权、耶稣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来落实。最后，在第十到第十一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做得人的渔夫。”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。这句话耶稣不但是对彼得说，也对他旁边的人说。因此在第十一节说到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船，拢了岸，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。跟随耶稣是更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，跟随耶稣是更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。当耶稣对彼得说你要做得人的渔夫的时候，你要做得人的渔夫的时候，这句话要从撇下一切来看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的渔夫包括彼得，他们已经有两只船，两只装满了鱼的船。第十一节说撇下一切，撇下一切是什么？撇下所有的东西。这句话不是没有意思的。在第十节，当耶稣说你要做得人的渔夫，他们就撇下一切。他们怎样？他们的价值观马上的改变。真正跟随耶稣的人，他的价值观改变，从里到外改变。以前因为鱼的缘故，拼命的注意跟鱼有关的东西，他的心，他想做的事情都是在怎样抓更多的鱼。他的人生就是建立在鱼的上面。但耶稣说今天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，人生的意义目标改变了。彼得一样的是带着那种的热忱，那种的迫切，那种的摆上，但现在不是在鱼的身上了，现在是在谁的身上？是在人的身上。跟随耶稣是更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。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我的价值观改变；因为耶稣的缘故， 我所有的付出，我所有的摆上，仍然像过去那种的热忱，但是目标不同，对象不同。想想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随主之前与之后，我们有没有改变？我们的见证是否永远只有一个，就是信主见证？十年前的信主见证，到今天仍然只有一个见证，再也没有什么见证可以分享了。我们的热忱就是永远在那个信主见证。信主日子久了，我们开始懒散，我们没有要求，我们对自己没有要求，我们对我们信主，对属灵生命没有要求。我们可以来，可以不来，我们可以选择线上。没有了热情，没有了热忱，很可能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。有时候我们可能有这种的考验，一方面我们希望紧紧地抓住耶稣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紧紧地抓住世界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价值观有没有因着跟随耶稣而更新改变吗？这个改变不是只有在10年前、20年前、30年前信主的那一刻改变，这个改变是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改变。因为我们的主不是30年前的主，我们的主是今天活着的主。在结束之前，我要分享一个宣教士的故事，可能你已经听过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生平是真实的故事，已经拍为电影，是这个 End of Spear， 中文翻译为灵魂的悸动。故事里面讲到说，在二战之后，有五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，他们有非常好的前途，上帝呼召了他们，要他们去南美洲厄瓜多尔，向一群凶悍的奥卡民族来传福音。他们就去到他们的中间，很多人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愚昧的。而其中一位，他的名字叫做 Jim Elliot 的宣教士，他就回应说，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：使用无法保存的去换取永恒不能遗失的，这个人一点都不愚昧。使用无法保存的去换取永恒不能遗失的，这个人一点都不愚昧。他强调，生命就是为耶稣摆上，耶稣的爱激动他们，他们就去了。一年的时间，当地没有一个人信主，这些奥卡人对他们极为不友善。最后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被当地的印第安人用矛枪给杀死。后面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最后有五个寡妇带着他们的孩子重新的回到这个奥卡印第安人当中。这些奥卡人看到后吓坏了，你们为什么回来？我们已经把你们的丈夫杀了，你们为什么回来？这五个寡妇站在他们的中间，正面的看着他们说，耶稣爱我们，耶稣爱你们，我们也爱你们，所以我们回来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说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使我们为那位为我们而死复活的耶稣而活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跟随耶稣不是单单的一个概念，也不是单单在教会里做一些事情，它乃是一个 生活方式。彼得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，让我们从彼得的身上不断的学习操练我们跟随耶稣的生命。信仰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使命。让我们天天走进人群，高举基督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这时候我想播一首歌，我请赤尊来帮我。在播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请大家一面聆听，可以一面的唱，一面的回应神，十字架的传达者。个人的有限和软弱，降服耶稣的主权和能力，更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。让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。
无论我往何处去，只要是为了主，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。
我们一起起立来。
如今不论生活死，都是为了主荣耀。不论生活死，我属于主。十字架。 十字架。
这时候让我们低头，让我们来祷告，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回应主对我们跟随他的提醒。跟随主是坦诚个人的有限和软弱，跟随主是降服耶稣的主权和能力，跟随主是更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。这时候我也想问，在我们的当中，若今天神呼召我们说你要做得人的渔夫，你是否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？若今天耶稣说，耶稣呼召你说你要做得人的渔夫，你是否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？你是否愿意全时间来服侍主？在我们的当中，是否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你是否一直有这样子的感动，这样子的负担，愿意全时间献上给主？有吗？在我们的福康林聚会里面，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？你今天愿意回应神吗？神激励你来回应他，神激励你放下一切，全时间来服侍他。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？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。在我们的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？你要做得人的渔夫，你要做得人的渔夫，你是否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？我再问最后一次，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？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全时间的来服侍主，撇下一切，全时间的来服侍主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？有的话，我请你举起你的手。是的，主，我们众人站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查看我们的心，深知我们的心。主，求主你自己再次的借着彼得提醒我们何谓跟随主。主，在跟随你的道路上，主，我们要谦卑自己，坦诚个人的有限和软弱。我们在跟随主你的道路上，主，我们要谦卑自己，降服在你的主权跟能力。主，在跟随你的道路上，主，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，更新我们的人生意义和目标。主，把我们的众人都仰望，把我们的心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愿主你自己继续的眺望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当中有人也像彼得一样，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我们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请坐。